我们这七十几家在世界各地也建立了其他的华人宣道会，大概100家左右，我们都为各师母祷告。昨天晚上我们将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连夜我们都通知了众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再一次用祷告将我们亲爱的格牧师、格师母带到主的恩典面前，众教会都这样做，所以请大家跟我一同同心祷告。父神，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现在恭恭敬敬的为到我们的牧师、格牧师来祷告，求主鉴定他的心，求主让弟兄姊妹与他同心，让他先做父亲，先做丈夫，也做父亲，然后做牧师。因为这个时候哥斯母在病堂当中，她很需要她的丈夫，很需要她的儿子，也很需要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支持。我们现在同心跟格牧师同心告诉主，你说主啊，我们真的很愿意看到你施恩医治师母，让她醒过来，让她没事，让她有绝对的健康。父神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很多其他宣道会的同工弟兄姊妹，或许像若生他们都不认识各师母，但主内一家想到家人有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都来到父你面前说，父啊，你看我们这群孩子，我们都向父亲说，主，如果是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很快有一个完全健康的各师母站在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的爱心服侍他。父啊，感谢你，众教会，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我们信了你以后，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儿女，儿女是听父亲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心里面用我们的人的意念告诉你说，主啊，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给我们一个健健康康的哥斯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是这样，然后我们站在你的殿当中，我们每一次每一个崇拜的时间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主，我们现在也同心来承认，我们是属你的，你是父亲，你是坐着掌权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伟大至高的神，主权在你。所以我们现在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许可，你要医治师母到什么程度，主啊，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完全舒服，我们完全顺服，因为你是神，我们是尘土，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不是讨价还价，你怎么安排我们都完全敬拜，因为你是完整的神，我们信什么不信什么，我们想什么不想什么都不改变，因为你是通管万有的神。主啊，求你给我们绝对的信心，你怎么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们见得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才是你心里面所愿意听到的，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所以这个时候再一次求主托住你的仆人哥牧师，完完全全绝对顺服，完全依靠主，将你的仆人、你的侍女完全用恩典厚厚的托住，与他们同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主的爱中，都在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中。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也需要这个平安，主啊，求你赐我们完全相信你的平安，愿完全依靠你的平安。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姊妹新年好，代表华联会70多家同工，70多家的教会，100多位的同工向你们问安。其实我这个问安呢迟了10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上一次本来要来的时候坐飞机到西雅图，后来飞机误点了，我就不能来，也不能再来了，要委屈了，因为也不能耽误你们聚会都完了，而且我另外要出差到国外去，所以我以为说很快就要来，差不多每年都跟哥布斯说我今天一定来，今天一定要来了，因为我蒙主带领在美国华联会侍奉到今年是刚刚第21年，一任是3年，已经做了7次总干事，所以到今年6月的时候，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我就完成这个侍奉，由别人来接触做华联会的总干事，胡义全牧师他来基础帮助总教会。那么我呢这次来对大家说谢谢你们以往的支持爱护，也说要再见，因为暂时来说这个工作要告一段落，主有另外的工作要做，是本来是抱着这个这样的信来的，然后呢知道有一群的执事在主的引导之下要今天来在神在人面前说他们要帮助牧师同心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侍奉，很重要的时刻，所以这次来是有这么一个的事意思，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一同仰望主，求主赐能力支持们跟牧师同心都成为流通的管子，好像我们的歌星我们的张刚在唱诗歌，让他们的人生都成为我们的祝福，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们来做。那你晓得一下飞机才知道师母出了事，哎呀心里面这是难过的几点，所以我弟兄啊就送我到医院去，我们去的时候刚刚看到好像平常一样哥牧师为师母祷告，那我们就跟他一同祷告，心里面要仰望主，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今天我们保着不同的情绪来敬拜主，还是回到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们每个主任在这个讲台上面神素来向我们都有话说，解锁不同的仆人侍女都做主施恩的一个出口，所以现在我们在集中全力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我只要提出一个重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差不多2000年前有一群人就是犹太的信徒，他们本来在本地做基督徒，做跟随主耶稣的人 The followers of Jesus， 他们跟随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那时候做主的门徒就是真的跟着主的，他到什么地方去你们就去，当主耶稣来 讲道的时候，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人听到杂心悔改离开罪恶，圣经说他们接受了主的拯救，立刻就成为神的儿女，生命有喜乐有平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好好的做主的门徒是非常好，哪里晓得以为是可以跟主跟的安安乐乐一帆风顺，你们中间有 只有几个是广东人，但是平常就其他不是，那么广东人就很好了，我是讲广东话然后翻译大家明白不明白，希望广东话就是说有惊无险又到终点，有惊无险又到了终点都过关了，那就好了，所以做基督徒其实很多风险的，有很多困难的，但那个时候跟耶稣的人常听到主的讲道，看到他行神迹赶鬼医病，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兴奋非常安全，很感谢主，那你晓得忽然间政治力量来了，对教会的压逼来了，他们杀了主耶稣最亲密的战友，他们杀了主耶稣的亲戚，他们杀了一个最明白主的心意的人，他们杀了一个400年来头一次有先知的身份
恩赐作为来到人间提醒人离开罪恶归向真神的施洗约翰。主耶稣说在所有侍奉的人当中，约翰应该是最讨神喜悦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他生命没了，希律将他杀了，不但是杀他，还放出一些声音说耶稣他的作为非常特别，让一般的平民百姓好像约翰一样不绝对顺从这个希律。所以王帝说，这个希律王说要找主耶稣是找他麻烦了，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然后没有多久，神的用人史提凡也是非常非常得到神重用的圣灵充满的人物，他也给杀了。杀的时候政治力量越来越大，要逼害教会，教会的领袖们感觉到时机非常不妙，就发出带领劝勉准许所有很多基督徒都要逃难离开他们的家乡，危险忽然间临到，这是本来还在原来地方侍奉主的跟从主的基督的跟从者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被逼就做逃难的人，什么都没有，连根拔起，经济的稳固没有了，安全的地方没有了，可爱的人不在身边，他们做逃难的人。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做过难民，如果你做过，你真的懂得那个味道。他们跑到不同的地方，这一次来到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当时罗马帝国第三最大的城市，第一当然是罗马，第二 Alexandria， 第三就是这个安提柯。安提柯这个城市非常富有，很多人来那边做生意，因为它地理位置很好，你要通商的话呢，一定要经过他们那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很多人来做生意，经济就很好了。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将他们各地的新闻、各地的消息、各地的戒学、各地的神，真的假的，只有假没有真的，都带到这个城市。安提阿的居民非常有学问有见识，什么都看到，什么都懂，不能骗，眼光非常准确，不会随便受骗的，而且千奇百怪的讲法戒学道理宗教他们都很了解，见怪就不怪。但这一次来了一群非常与别不同的人，第一这群人是犹太人，犹太人素来与别不同的，然后这批几批的难民，犹太难民，他们说他们中间有神，他们说他们所拜的神叫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这批难民来的时候讲这些话，当地人大概都不睬不管，反正千奇百怪的话都讲得太多，多一个就不多。但是这一次他们不能不感觉到特别，因为这群难民本来一无所有，跑到一个比较丰富富庶的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难民来的时候要抓钱，要拿别人的好处，自己什么都不管，最要紧是有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抱怨的，应该是怨天尤人的，应该好像全人类都欠他们的。但这群人不一样，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做一件很非常厉害的事情，与别不同的事情。他们来到这个地方首先要注意的不是个人经济上的稳定，不是个人生活上的舒服， 不是个人在这个地方多拿什么权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非常热心找他们的同乡，就是其他已经定居在安提阿的犹太人。当地的犹太人有他们的信仰，他们说他们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当地的犹太人也非常有浓厚的宗教生活，与别不同，自以为是，好像蛮不错的。但是现在这群难民来的时候，他们就找这些他们同乡，向他们讲他们的真理，说那个耶稣才是真的救主，信这个耶稣才有永生。奇怪，这是住在我们中间很久的犹太人，平常自高自大，自以为义，以为是高人一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竟然是非常谦卑。很多人接受这个新的信仰，信了以后，这些本来跟其他安提阿人没有分别的人，道德没有特别好，爱心没有特别大，对人没有特别好的，那些本来跟其他人一样不太好的人，现在信了这个耶稣，做了跟随耶稣的人以后，哇，都改变了，跟传道理给他们的新的人一样，都有喜乐，都有平安。在困境当中，不以自己个人利益得失为重要，还是非常爱心，非常重视灵里面的需要，非常重视他们的信仰，而且真的有改变哦，又喜乐又平安。忽然间，我们本来住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 upgraded 提升了，做了更好的 citizen， 是以前不会的。哇，怎么有这一群人？还有这群新来的人，不单只按照他们以前的习惯向当地犹太人讲他们的信仰，他们现在很特别，像我们不是犹太人，在他们口中是外邦人 Gentiles， 在他们口中本来不应该得到好处的，他们像我们一般的安提阿人，不管我们是什么族类讲什么话，他们很热心向我们讲他们的救恩，介绍他们的真神。哎呀，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跟着他们，跟着他们的人，参加他们聚会的人，立马就有爱心，有平安，在逆境当中满有喜乐，忽然间都是 upgraded， 忽然间都是更好的安提阿人，忽然间这群人人数多了很多。没有信耶稣的安提阿人看到这一群本来算是难民的跟耶稣的人来了以后，带领本地犹太人跟耶稣，带领本地安提阿人跟耶稣，所有跟耶稣的人马上都太好了，有喜乐和平安是别人没有的。所以当地哪些不是信耶稣的人看到这群人，就感觉到他们非常特别。最大的特点是怎么样？最大的特点是在他们中间似乎有一样不同，在他们中间真有可能是有真神啊。怎么知道？你看没有多久，他们原来的教会，原来他们信仰的基础的重点耶路撒冷，他们派了一个领袖，很有学问，很懂他们道理的人，很好的这么一个巴拿巴来了。这巴拿巴不是真的名字，是他的外号，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好的，很会劝慰人。巴拿巴受到众教会领袖的命令说，好，听说在很远的地方安提阿有一群人，他们现在跟随了主，你去看看神的作为有多大，
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可以知道一同将荣耀归给主。所以这个巴拿巴来是有个作用，好像记者一样，采访采访，好像一个作证的，作为作证的人，要证明神真的在安提阿有他的作为。这个巴拿巴最大的责任是要将神在外地怎么祝福别人，将那些恩典都重新带到耶路撒冷当中，让耶路撒冷的众人都同时接受神所赐给安提阿的福气。你看嘛，众教会的见证，到处看到神的作为，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听到的人就得到更大的祝福，是这样的道理。巴拉巴来了这以后，他当然是拼命看神的作为，他立刻感谢神，同时他看到弟兄姊妹在当地这么兴旺来传福音，诶，这个巴拿巴也陪同当地的弟兄姊妹拼命去讲道，大人信主，结果圣经说这巴拿巴是个好人，他去了安提阿，看到神的恩典就非常欢喜，结果呢他大有能力，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于是有更多人就归从了主耶稣。本来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好了，巴拿巴来了以后好像加好，更多人跟随主耶稣。巴拿巴来了以后呢，不但是看到这群人非常可爱，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巴拿巴做神的仆人，也看到这群刚信主的人灵里面还是幼稚，还是需要很多的栽培，幸亏神特别恩待巴拿巴，明白真理，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就是顺服圣灵的人，跟主的心很靠近的，默到主的心意的人。所以巴拿巴就用主的道教训所有在安提阿旧的新的主的门徒，旧的新的跟随主耶稣的人。巴拿巴要他们在真道上长进，要他们立定心智，恒久靠主。这个是 discipleship， 这个是灵里面的更新，这个是在真道上的更多的认识，这个是说你们不光是跟随主耶稣，还要付代价的，还要做顺服主的人的。做基督徒不是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有时候黑晚黑云满布的。马太福音讲到环境可以突然不好的，马太福音第四十章讲到主耶稣本来就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好几千人，行出神迹，让人知道他是真的神的儿子。那时候吃饱的人非常高兴，在那个听到主讲道之后肚子饿的时候，主耶稣主动用五个饼两条鱼也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好像加好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真是感觉这个耶稣与别不同，是神的先知，说是神这是神吧，说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吧，非常高兴。所以第二天他们再去找主耶稣，跑很远的地方找主耶稣，去的时候主耶稣看到他们来，主耶稣就说，哎呀，你们其实来不是因为看到神迹，真的知道我是真神，你们来是喜欢我，不过喜欢的东西不是最好的，你以为多吃一顿就好吧，不要为要修外的事物劳力，不要为能够吃饼吃鱼来跟随我。如果你跟着我明白真理，从真理当中得到神话语的喂养，那是永恒的。你们要真的知道我是真是从天上来神的先知，我是真是真神，你们跟随我有永生，你们离开罪我就有永生，你们信从我所教的道理有永生，这个重要。但是他们没有拿最好的，跟主耶稣很久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不太知道，也不了解，甚至他们暗暗说，不如我们跟众人的喜悦一同来拥护主耶稣做皇帝，如果主耶稣在肉身做皇帝，
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些门徒就好，犹太人就复活了，兴旺了，太好了。他们也完全感觉到，如果主体贴人的心，在第七样建立这个王国就太好了。主耶稣知道这个不对啊，主耶稣知道这门徒信心还不够，所以主耶稣就要这些门徒坐船到海的那一边去。他自己做两件事，第一分散那些人要他们回家，第二主耶稣独自安然祷告，整夜祷告。因为攻击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死亡来的时候，主耶稣需要跟神完全的贴近。那些门徒奉主的命令，刚刚看到他行神迹证明他是神，非常成功的，有很多人跟随他。然后主耶稣要他们乘船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们都是渔夫，很多都是渔夫，开船坐船平常的事情没什么，这个海他们要渡过很多次，所以他们奉着主的命令要坐船跑到别的地方去，以为是一帆风顺，既然是顺服主的带领什么都顺利嘛，哪里晓得平常的事情忽然间不平常，本来容易的事情忽然间不容易，就是这个海，就是坐船，就是摇橹，船要往前走，忽然间风浪带走，他们非常危险，怎么努力船都不能照着他们的目的地的方向走，整晚他们很辛苦很危险，忽然间风浪带走，本来不危险现在危险。他们认为奇怪，我们顺服主耶稣的旨意，你要我们坐船我们坐坐船，为什么忽然间有灾难来到，有困难来到，他们就很怕，怕的时候什么都埋怨，怕的时候大概也祷告吧，哇耶稣为什么不来呀、啊？你来我们就不怕了嘛。他们拼命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海上有人跑过来，本来他们祷告说主耶稣快点来吧，你来我们就不怕。没有多久以前有一次我们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下面睡觉，忽然间风浪带走，船很快要沉了，他们吓得要命，就叫醒主耶稣说，主耶稣快点醒啊，你还睡在这里，我们很快没命了。只有醒了，主耶稣醒了以后就叱咤风浪，风的停止，他们就平安。所以这一次他们在黑夜半夜风浪带浊，不能跑到目的地，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他们自然想到，哎呀主耶稣你好像上一期这样啊就好了，因为上次你来在船中有风有浪，你站起来耶稣风浪都听你，你真是真神非常好，你既然是真神知道我们有危险，现在你为什么不来啊，你快点来就好了。他们祷告，神听祷告，主耶稣跑过来，应该是很高兴的，没有一个认到主耶稣，说他是鬼怪。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找主，要主耶稣来帮助，主耶稣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灵光，都不知道是主自己来啊，还以为他是鬼啊。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信心少啊，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喜好来说，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才好就好了，是你做主不是他做主，好像你是神不是他是神。拜假神是这样可以，拜真神是不能这样。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神假拜，我们拜神是要他听我们讲，世界上的人呢假神真拜，什么假神他们都很真心来拜的。主耶稣靠近的时候他们害怕的要命，所以主耶稣又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风浪当中，在人生的逆境临到的时候，主讲了三句话， Be encouraged， 你们放心，是我， I am， 我就是那个是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万有之先我是神，我就是那个天地的真神，永不改变的真神，主宰万有的真神，所以不要怕。 Be encouraged， I am. Fear not. 你们心里不要害怕，你们要勇敢，因为自由拥有的最伟大的唯一的神，我在你们船上，我在你们中间。安提奥很多人听到很多神的道理，神的解学，但是没有结果，人还是道德不好，自私犯罪，创造痛苦给自己，给自己旁边的人。然后这一次有一群人跟耶稣说，这个耶稣基督才是真神。哎呀，他们不是口中这样讲而已，他们真有喜乐，真有平安，出人意来意外的平安，而且他们道德好了，他们的能力高了，他们实在太好了。所以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说，哎，这群人与别不同啊，这群人是学他们的神耶稣的人，是学他们的神耶稣基督的人，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好吧，就是说这群人是学耶稣基督的，在他们中间真是有神的。所以外邦人就告诉我们教会说，嘿，教会啊，你们的使命是什么？你们的使命是让人知道在你们中间有真神，你们的使命就是让教会有出产创造制造基督徒。你们中间，你们教会的使命就是让众人都做基督徒。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传福音的，热心宣教的。如果你不是同文同种，你是外邦人，福音的大使命说，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外面的人，福音要传遍满万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他们有受教的心，巴拉巴来讲神的道，他们知道他们的领受。结果他们教会在很短的时间灵性非常长进，很多人信耶稣。然后巴拉巴说，不行不行，这群人太好了，他们属灵的容量很高很大，他们属灵的吸收力很强，我巴拉巴尽的力量还是不够好。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附近有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叫做扫罗，就是保罗，这个人是素来都明白真理，他有特别属灵的经验，这个保罗灵性比我更好，太好太好。所以为到教会的好处，巴拉巴就跑到65里的地方，100公里的地方去找耶，找扫罗。找了以后很幸福找他，然后两个人同心合意，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当中一同来教导弟兄姊妹。结果弟兄姊妹在两个最好的传道人合作之下，很短的时期，他们信上太好太好，好到了地步，外边人说这里有神的同在，外边人说这群人要与别不同的人，好人叫做基督徒。你们听到刚才两个小孩请年轻人演奏啊，很好啊，我听到很有滋味。哎，我的孩子以前常常在教会里面都这样做的，我一个儿子小提琴、钢琴、大提琴都学，都在教会里侍奉。可惜的是他大概侍奉10次，我大概可以听一次，因为一年我都不在教会两三次，其他时间都是往美国别的地方去帮助教会，后来也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一年在本来的教会聚会2次3次左右。所以孩子每次有这个演奏呢，本来希望我来都早一点给我一个 note 什么时候在教会做什么，没办法，我不在。每次都说，哎呀，我是不在，不过不要紧，你用心就好了。他说不要紧，我知道，我了解，现在长大了。但是他们两个演奏的时候，谁是主要的，谁是伴奏，两个都是主题，两个都是主要的。因为有些时候是我是主要的， 另外一个跟我反走，等一下呢，另外一个是主因，我是反走，两个合则无间。你说好，感谢主，是两个人的好，如果一个好一个不好，不好听。他们两个太好了，你要欣赏我，我要欣赏你，你要迁就我，我要迁就你，一同练习我的音乐的收养跟你的合起来，你爱主的心跟我爱主的心合起来。所以刚才那个侍奉是两个人同心合意，将主给的恩典拿来互相欣赏，互相服侍，因为他们 practice 很久，互相服侍。然后今天早上站起来服侍我们，巴拉巴最好的传道人，保罗最好的传道人，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彼此同心，所以这个教会很兴旺了。等一下知识门，以往的知识门，以后要做知识了，请你记得了，最好的传道人，最爱主的人，最给主使用的人，就是谦卑合作，欣赏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恩典互相配搭，一同帮助补做牧师，带领这个教会众人都蒙恩，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这个教会的使命就很清楚，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恩典是可以互相配搭来侍奉的。然后没有多久，他们知道外面有经济的需要，神的灵感动他们，耶路撒冷母会有经济上的需要。圣经说，圣灵讲了以后，圣灵讲明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那时候在安提阿的门徒都是新信主的，很多是逃难，没什么经济基础的，做基督徒那个时候大概都不要多少钱的。那圣经说，照做个人的力量，They gave according to what they have. They have done what they have, what they could do. 他们能够有多少，在主面前，他们就是拼命、忠心去奉献。这句话是圣灵做见证，他们不是随便给一点个小钱左右，不是将没有用光的钱随便给一点，乃是他们自己牺牲的 give sacrificially。他们就是凭着真理有爱心，他们拼命去奉献。刚刚来的时候做难民的时候，经济不是最重要，传福音重要，这个是好教会的基础。现在教会长大有经济的需要，他们爱主不是口头上，是心灵上有行动的，他们付代价的奉献。然后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神感动他们这个新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在圣灵引导之下，将最好的传道人，就是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将最好的人，很甘心乐意的送出去，用祷告、用经济送他们出去，让他们跑到外邦，将福音传给外边人。因为教会都有个使命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个大使命的，要将福音传遍天下。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是有人得救的教会，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是愿意奉献金钱的教会，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是彼此同心，然后他们将他们最好的都往外面送去，因为主要他们完成大事。没有多久以前，香港中国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在主面前祷告说，我们下过去三十多年，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中国教会有很大的福星，从两百万人不够，1949年以前中国的基督徒大概100多万、200万，最多200万，有时候说100万，多少都不太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政权改变，三分之一受死，三分一坐牢，大概三分之一被逼放弃他们信仰。当时国家领袖就说，我们现在对外国人宣布说，基督教在中国不再存在。外宾来说，我们要看看中国的基督教。当时国家领导人说，没有了，基督教已经不在我们中国存在，要找的话到博物馆去一下吧， 我们新的中国不需要基督教，不需要任何宗教，我们没有宗教，没有神，我们中国人站起来。所以当时中国的领袖非常口气很大，对外来人说，从此之后你在中国找不到基督徒，找不到中基督教，因为主佛成的当权的是我们，我们说没有神就是没有神，没有基督教就是没有基督教。最近国家公布估计在中国的基督徒最少估计是5000万，最高的估计是13000万，大概政府当权的人现在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的资料说在中国有1.3亿人信耶稣，政府高官里面很多是基督徒，国家领导不太高兴。所以中国教会的领袖说，感谢神，逼迫来到什么困难来到，不够200万的基督徒，12年以后，几十年之后，你看我们有几千万基督徒。所以中国教会的领袖就说，我们蒙神这么多的恩典，何以为不？既然教会的使命是做宣教的使命，既然主耶稣的吩咐是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中国教会蒙这么多大的恩典，有这么大的福星，我们哪里能够不完成主的使命？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为什么哪里可以不做宣教士？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光是在国内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有责任将神的恩典带出我们的国土，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感谢神，过去20-30年很多基督徒从中国大陆出来，他们跑到什么地方都将主的恩典告诉人，我们感谢主。他们跑到什么地方都为主做见证，都做好了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整个世界什么地方都见到中国人，见到中国人就见到基督徒。所以以前说没有基督教的那些中国的领袖们，他们讲的等于没有讲啦。他说没有现在这么多，还有他们说没有基督教他们当权，现在像在地狱里面怎么当权呢、啊？都没了，他们没了，我们有。我们中间我们这个教会很多人是在国内出来的，你看你要将主的恩典从国内带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其实不太小了啊，也不太小了啊，10多20年前我找荣弟兄的时候，那个是小城市，现在不太小了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你们都来这里，全世界都有中国人。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看到两件事吓我一跳。第一，在一个贫穷很荒凉的沙漠里面，有几个人拖着很多骆驼，看到一个人喝一瓶可乐哭了，我吓了一跳，因为很贵的，而且不协调，大家很贫穷，沙漠地方都没有水，又没有开车，拖着骆驼，那有个人就这样喝可乐了。哇，如果我是可乐的创始人，我就非常满足，因为那个文说，那个可乐的创始人说，只有人的地方都有人喝可乐，他成功了。很贵的，对他们来说。喝了没有多久，感谢主，我们中国人到底站起来。我看到当地非常贫穷的人，有更多人喝另外一种饮品，听清楚了，中国的王老吉凉茶，罐装的。我看到我拍了照片，还要拿来看，这是中国在造 Made in China 王老吉凉茶。他们国家很贫穷啊，有病就是死，没死的话大概都找不到医生，没医生也没有钱看医生，所以他们有什么病呢，一就是死，一就是用最简单的本地的草药随便吃一些。嘿，找到我们的王老吉，你看了这么热的天气， 喝一杯凉茶一定好了，好多病都好了办了，因为好多病其实不会死的，刚有个不病不会死的，喝了王老剂以后，他告诉别人说有病喝中国的王老剂一定不会死的，为国争光，我太高兴了，我很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你看中国人产品到处去，然后呢都看到中国人，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样子说，难道你也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姚明，姚明就是姚明了，叫我的姚明，姚明是七色六团，我是这样子，总而是中国人，但是非常厉害，好多中国人就是姚明，不是吴锦涛，不是云家宝，不是陈水扁，是姚明。感谢主，我们中国人到处的去，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到处去，将神的恩典告诉各地的中国人。我在讲过去几十年，很多大陆的基督徒离开中国，将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带到全世界很多华人的地方，将福音传给华人。感谢主。但是作为中国教会的领袖，看圣经明白真理，主耶稣很快要回来，主耶稣回来之前，整个世界越来越罪，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所作所为都是反对真神的，现在堂堂正正做人，要躲在旁边，不三不四不七不八的就站在主题，振振有词，什么同性乱的，什么乱杀人呢？什么道德不好了？什么什么神都可以拜了？他们讲话很大声。我们说唯一真神主耶稣，要小心讲，不然要坐牢，要杀头，要赔钱。主耶稣回来之前，这个世界很多罪恶，都看见了。中国教会的领袖说：“怎么行啊？数几十年来。”我们中国蒙这么多恩典，现在我们懂得在国内传福音，懂得在国内向少数民族传福音，懂得跑到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有基督徒，我们在国内培训的牧师传道弟兄姊妹，跑到什么地方牧养当地的华人教会都可以，什么地方有没有信主耶稣的华人，我们都将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但是不够啊，主的心还没有满足，因为主的心说万民要得到福音，所以中国教会说我们要负责的责任，我们要将福音传给非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教会一定要参与跨文化的宣教，就是将福音带给没有信主耶稣的非中国人、非华人，因为世界上很多人没有信耶稣，而最大的群体是伪教徒，世界上有五分之一人现在说是伪教徒，他们估计2050年伪教徒自己说，研究的专家也这样说，到2050年，全世界每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是伪教徒，每十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伪教徒。从五分之一，他们要达到40%，2050，他们的目的是全世界都要做伪教徒。中国教会说，中国教会的领袖说。世界上这么多人没有信主，特别在回教的国家，他们不欢迎白人西方人士到他们中间传教，哎，唯有我们中国人现在到目前为止到处都受欢迎，非洲、中东什么地方都欢迎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传道人自己这个责任，既然神允许全世界现在还是欢迎我们中国人，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天下，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以前300多年是西方的弟兄姊妹，他们流血流泪，他们将福音的种子在全世界都来播出去，也开发结果， 几百年三百多年的宣教运动，让世界上差不多全世界每个种族都人可以听到福音。不过我们中国人黄皮肤的流着龙的传人的血的中国的基督徒，华瑞的基督徒，我们在普世宣教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做得不够。所以几年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就向宣道会说，我们研究了你们宣道会是世界上几个真是有心普世宣教的团体之一。我们坐牢的时候在国内看图书偷走，看新信双信新审的书，看他们信仰很好，他们的传福音的使命那个责任很重，热心很大。我们现在全世界看，果然在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都有宣道会的宣教士。所以他们说，好，宣道会啊，我请你们来帮助我们培训我们中国的传道人，要做跨文化的宣教士。2002年我们得到神特别的引导，我就代表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先跑到宣道会的会长去，来将这个要求向会长提出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主的灵感动我，就问，我就跟会长讲两句话。我说，第一， 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会长啊，宣道会的会长，我们中国的教会领袖说请宣道会帮忙培训华人做宣教士，帮忙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大使命的教会。人家将这个要求带到我们宣道会面前，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说 no 吗？ If not us, who?Because we are the mission,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因为宣道会的主题就是要普世宣教嘛，所以不是我们，是谁呢？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呢？感谢主，宣道会的领袖们祷告，董事会祷告，领袖们祷告，终于我们在主的领导之下，我们宣布，我们承担这个责任。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特别的爱恩典，现在我们已经有在中国挑出来受到我们宣道会秘密训练的华人宣教士，在中东，在阿富汗，在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维教的地方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人数不多，困难重重，但是侍奉主的机会无穷，他们不怕受苦。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从国内出来没有多久，刚跑到一个围教的地方才两三个月，男的在路上给人打了，打了以后心里面害怕，不敢上街，不敢上这个语言学校。经过差不多两个月拼命祷告，在这激励，心里面才安定下来，终于有勇气驱逐跑到街上，驱逐去学这个语言。感谢主，太太怀孕了，孩子要生出来就快，他们又留在这个维教的国家落地生根，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哪里晓得又给打了，回教徒的车几乎碰到太太，太太肚子有孩子，一下不好，一尸两命，当然是要站起来要保护太太，打了眼睛都闭出来，肿了不能看。啊，我就说主啊，为什么还是他又受打了？我们到底有十多二十个同工在那边，你为什么不轮流打一个？你 这个刚刚是前一阵子打了，以为他要跑回中国，怕不跑赢，感谢主，终于技术下去，太太有孕，又给韦大图弄个一尸两命吧，说老公不站起来哪是男人呢？你又不给他功夫，好像李雄龙这样，李连杰这样，一个打几个嘛，那几个打一个，结果那个男生的给打了，眼睛都不能打开。我说糟糕了，他一定带着太太，带着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嘎着米尾巴一样跑到中国去，不敢做宣教士。如果他这样做，我也不敢骂他。哎，哪里晓得弟兄写信讲话安慰我啊，他说现在眼睛看到了，这一打到我信心更稳定，不回去，留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前两三百年我们百人的弟兄姊妹同工，包括阿姆斯、戈姆斯、 Steve Cochran， 他们一个一个用爱心跑到中国来。我们的戈姆斯爱我们中国人，先到台湾去爱，爱了好多年，学的古国语非常好，比我的更准确。他是老美老外，我是王鼻腹的广东人，根本广东和国语的三伏地不够 OK， 学的还可以。哥们是爱中国人，爱台湾的中国人，在那边侍奉主，学语言学文化，太太也学了一个台湾的，当然是很爱了。离开工厂回到美国，自己的家乡还是念念不忘爱中国人，牧养我们这个教会，牧养加州其他华人教会，很长的时期爱中国人，在美国爱中国人。然后他祷告了30年，30多年前他就对主说，主啊，求你有一天让我在中国神州大地到处奔跑，宣扬基督，向我可爱的中国弟兄还福音的债。30年之后神听了祷告，他跑到中国厦门去做宣教的工作，现在不做了，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回到天父的华语堡里面。这种的人爱中国，台湾也去，大陆也去，美国也去，这种爱中国，这种爱外边的人的西方宣教士，过往两三百年数以万计，他们到处为主传福音，生在哪边自己的国土，跑出去宣教的时候有时候死在外邦。宣教是什么人呢？他们一生离开自己的家乡，跑到宣教的工厂上做外地人、外邦人，做老外，侍奉神几十年以后回到自己的地方，还是做老外，还是做外邦人、外乡人，因为回到自己的地方都不是自己的地方了。几十年在印尼，几十年在印度，几十年在中国，回到美国已经成为老外了，一生都是老外。很多宣教士，包括哥穆斯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不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 they did not have a cup to drink with, they did not have a chair to sit on。 我们百人的弟兄姊妹做宣教士几百年的，几百年来一生在工厂上侍奉主，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找个杯喝，那个杯子不是属于自己的，坐在一个椅子上、凳子上，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你有什么从工厂可以拿回他们的家乡来养老的都没有，但是他们非常感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土，再过几年等上天堂，非常感恩。 这几百年来就是要这样爱主的西方的白皮肤的洋人的宣教士，他们为主做了很伟大的工作，我们都是受惠者，感谢主。但是今天主的恩典也临到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也做宣教士，我们也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跑到不同的地方做外邦人。如果有一天不死回到中国，可能那个时候没一个杯可以喝水，没一个椅子可以坐，他是同样感恩说，主啊，这一次在世间跑一趟没白跑，为到你的名字宣扬福音，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等你们帮助我们中国的教会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在美国，在中国，使你是皮肤王的华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帮助中国的教会好像别人一样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将福音传给福音每个子民的地方。我们要做跨文化宣教士，不能光是在等啊！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信徒这么好，如果我们都来做宣教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地上得救人满足就应该有了。现在为这个工作刚开始，困难重重，危机重重，没有钱，没有很好的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你帮助。除了许可，今年七月份以后，我就全时间继续帮助中国的教会培训跨文化的宣教士。我继续在香港在宣道会服务，名义上不是，实际上还是宣道会的同工 Special Assignment， 在中国以外，中国之内，特别是中东为家的地方，我们继续培训一批一批从中国出来的年轻的传道人，不怕辛苦，学好英文，学好英文以后才可以学亚拉伯语，因为亚拉伯语是英文教的，学好亚拉伯语以后呢，再可以向回家都传福音。有些国家官方的文章文字是亚拉伯语，还要加本地的土话，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先学英文，后学当地的土语，再学亚拉伯话，谈何容易。但是他们却为什么福音的大使命说王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需要弟兄姊妹记住为我祷告，为宣道会祷告，特别为那些第一代的宣教士，华人跨文化宣教士，他们心里面实在太伟大了，什么困难他们都不怕，万难也难以阻挡他们完成主福音的使命，万难难阻。为什么 Against all odds， 因为福音的使命是交给我们。可惜时间不够，要停在这里。三件事，为师母祷告，弟兄姊妹支持格牧师度过最困难的时间，请你们与他们同心，请你们让他做丈夫，先做丈夫。现在各师母很需要一个全心全意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为他站在他旁边，在里面支持他的全力做丈夫的丈夫。请你们让很多空间给高牧师做牧师，做这个老师，做他的丈夫啊。与此同时，他永远是你们的牧师，还是垫着你们的需要，在祷告为师母祷告的时候，还是为教会祷告，还是顾念你们的需要，还是顾念你们的信心。请你们记住支持高牧师。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基督基督长大，基督长进，在这里传福音，然后有经济的能力，有祷告的能力， 支持整个宣道会的普世宣教工作，特别是既然我们80%是国内来，是更不是告诉我的，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改了80%了，中国来的，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帮助年轻的，不怕辛苦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就是宣教移民，落地生根，不走了，希望有一天开发结果，因为他们这样做了，领着很多也随心耶稣，主要再来，等候主再来，福音移民，开发结果，后主再临，他们是福音移民，落地生根，开发结果，后主再临，我们要支持他们。我们中间有人要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这么成就大，念这么多书，科学家要做什么做？主啊，是不是仅此而已呢？我这么有学问，我这么有成就，还没有别的使命啊？要不要用这个身份跑到落后的国家、贫穷的国家、回家的国家，让我在那边可以一边做我的专业，一边来做这个宣教师？”需要啊，中国需要出来，弟兄姊妹，请你们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请你支持我们，很辛苦，很辛苦，很困难，很困难，你们的带导，你们的支持，很需要我们祷告。过去的恩典，我们不敢忘记，只有感恩。再为牧师，再为师母祷告，求主医治保守，为到所有宣教士，不管是什么国籍的，祷告他们为主所受的苦，主知道，托住他们吧。作为到我们国内可爱的年轻传道人，他们万难难阻，在危险的地方学习侍奉你，太难了，主啊，与他们同在，托住他们，主若有感动，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钱都应该去，求主感动，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保守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我的老朋友，保守一些年轻的，保守那些新来我不认识的，这是主你认识的，主啊，我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请主祝福他们，奉耶稣的名求。